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内容叫涪陵榨菜的第二增长曲线，来自树人雅士。最近在关注涪陵榨菜，看了比较多的资料，有些想法记录一下，不太成熟，谨慎参考。对公司的核心品类榨菜，不想过多探讨和论证，直接说观点。一、阶段性的遇到了一定困难，但核心竞争优势没变。二、增长性已经到了天花板，困难过后会成为现金奶牛，每年贡献8亿加的净利润问题不大。这次主要是想聊聊它的泡菜业务，看看有没有可能成长为第二增长曲线。我对涪陵的泡菜业务有两点印象。一、广告营销投入不足，品牌力缺失。二、工业化程度低，成本居高不下，毛利率低。公司榨菜品类的销量在19年就见顶了，最近几年的营收全靠提价撑着。21年最后一次提价后，销量暴跌。往常提价后消化一两年就会迎来销量增长，但23年却进一步下滑，说明提价策略不灵了，提不动了。公司为了寻找第二增长曲线，在15年收购了眉山汇通泡菜，寄希望于将泡菜打入榨菜现有渠道。从结果看，效果并不明显，公司泡菜业务营收从16年的8500万增长至23年的2.25亿，同期占营收的比重由 7.6% 提升至 9.2%， 并不亮眼。近几年泡菜也在提价，刚开始还能量价齐升，可23年销量就撑不住了，掉头向下。现在的榨菜就是早几年的阿胶，业绩主要靠提价，但总有一天会提不动，这时就是营收下滑、利润下滑、应收和存货增加、合同负债减少，这就是增长见顶的明确信号。卖瓜子的恰恰也曾面临同样问题，在瓜子需求见顶的情况下，开始布局坚果品类，坚果类销量从16年的 1.1 亿增长至22年的 16.2 亿，同期占营收的比重也由 3% 增长至 23.6%， 坚果的毛利率也做到了 30%，接近瓜子的 35%， 甚至23年中报的毛利率还超过了瓜子。在追求第二曲线方面，恰恰比榨菜和阿胶做的都要好不少，因为恰恰舍得花钱做广告推广。有段时间恰恰小黄带坚果的广告一直能在电梯里看到，而涪陵在收购汇通泡菜后一直没有看到像样的营销推广。消费品的品牌力和渠道力都很重要，品牌是拉力，渠道是推力，没有广泛知名的品牌，只是共用既有的渠道，就想把泡菜这个竞争激烈、份额分散的新品类做起来，太费劲了。涪陵在泡菜这个品类想要有所作为，得和当年榨菜的策略一样，先找到合适的产品定位，然后投入巨额营销费用，高举高打，趁泡菜这个品类还没有全国知名的品牌时，率先抢占用户心智，形成汇通等于泡菜的认知。不然等到吉香居成功上市融资后，可能就会采取这种战略，捷足先登。当然，汇通这个品牌确实太过于普通，没有知名度，直接用无疆或创立一个新品牌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过去几年，那些红极一时的新消费品牌，虽然好多都陨落了，但他们的营销策略还是可以借鉴的。公司23年年报中多出来的这笔营销推广咨询费，不知是不是花在这方面的。期待新的管理层上任后，能看到这方面的动作。公司账上那么多钱，实际生产线建设的需求也非常有限。拿这些资金来试错，总比让他们躺在银行睡大觉强得多。虽然泡菜的品牌力比榨菜差些，但从吨单价看，泡菜并不比榨菜便宜。在吨单价略高于榨菜的情况下，泡菜的毛利率却低了 20% 到 25%， 主要还是因为营销成本过高。23年泡菜的吨单价 1.91 万，超过榨菜的 1.83 万。从公司开始披露各种品牌的销量数据的19年开始，除了21年，其余年份的泡菜吨单价都是高于榨菜的。泡菜的成本结构与榨菜高度一致，二者的材料、动力、工资、制造费用、运输费用等各项占比都差不多，过去几年的占比偶有波动，但整体上二者结构并无太大不同。泡菜营业成本居高不下，根本问题还是因为工业化问题没有解决。前董事长周斌全曾指出，当企业尝试利用传统发酵技术将家庭作坊式的泡菜变为工业化产品时，却发现受发酵菌种品质欠佳等因素影响， 泡菜在制作过程中面临发酵周期长，受气候及季节影响大，标准化及规模化程度低的情况，进而导致质量不稳定、异地生产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质量不稳定意味着良品率低，摊到可售的单位质量泡菜中的生产成本就过高，这是行业共性问题，不是涪陵独有的。但是如果公司的泡菜有足够的品牌力，可以卖更高的价格，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毛利率。遗憾的是，由于广告营销投入的缺失，泡菜不仅不能卖更高的价格，近年貌似还有被丢足保帅的隐忧。为了保住主力产品榨菜的营收和毛利，泡菜、萝卜及其他产品都慢慢沦为甜头。除了20年外，最近三年除榨菜外的其他品类，每年下半年的毛利率远低于上半年。就拿23年下半年来说，泡菜卖了 0.87 亿，成本 0.75 亿，毛利率 11.8%， 而上半年是 33.9%。 萝卜卖了2124万，成本2038万，毛利率 4.9%， 而上半年是 35.9%。 其他产品卖了3914万，成本2683万，毛利率 31.4%， 而上半年是 41.34%。 而一年、二二年也得出类似结论，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手算。16到19年的失可以说明毛利率季节性波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公司疯狂提价策略下，榨菜销量下滑，营收勉强撑住。为了保住营收和核心品类榨菜的毛利率，公司在下半年开始牺牲非榨菜品类的毛利率，降低出厂价，提升下游利润空间，这样下游才有动力拿货。这像极了格力对待小家电业务的策略。格力的小家电也一直是半卖半送的甜头，当然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格力的小家电业务一直没做起来。在每个自由竞争的行业，都盘踞着强大的竞争对手，不重金投入根本没戏。所以过去十年来，涪陵榨菜的泡菜业务没做起来是很正常的。现在公司泡菜的市场份额都不到 1%， 只是个无足轻重的玩家。未来这一块想有所突破，需同时具备三点。一，在战略上足够重视。二，资源分配上要有所倾斜。三，工业化方面有所突破。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战略上当作可以舍弃的甜头，营销和技术资源投放不足，工业化裹足不前，根本不可能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格力小家电业务就是它的终局。至于很多人关注的公司手握重金，会不会有重大收购带来业绩增量？我的看法是，不管收购什么样的业务，还能有比泡菜和公司主业更大的渠道协同效应吗？收购来的任何业务，只要做不到上述几点，一样没戏。最终落实到投资决策上，我目前的决定是，跟踪观察管理层上述三个方面的动作，并耐心等待公司估值再往下走一走。最终买入还是买它8亿加的榨菜业务，泡菜业务立足于没有。考虑到公司并不大方的分红记录和榨菜业务的天花板，120到130亿才有考虑的价值，100亿以下可以加大仓位。最后神棍一下，结合近两年营收、应收、合同负债、存货等变量情况，今年的一季报和年报的业绩应该都好不了。耐心等待，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买入机会。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